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气焰的第三句话，那就是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那就是第四句话，在马窦第27:46，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我们知道耶稣他平时教我们祈祷的时候常常说，我们应当这样讲，我们的父。他在好多的地方都讲父。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用的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呢？当然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就是他们引用圣经里面的圣咏的话语来做祈祷词。因为我们知道圣咏150首基本上也都是古时候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的不同祈祷的内容。但是呢，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也就是平时他祈祷的时候讲父，因为他讲父的时候是代表这位父是仁慈的，是大能的，是爱，表示父子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但是如今在十字架上耶稣所看到这个父，好像他不敢喊父了，因为跟平时所看的失落满面的父好像不一样，很严肃很严厉，如同一个判官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天主的公义要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么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因为耶稣是无罪的，就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他说耶稣是天主，但是他屈尊就被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当中，成为人中的一个。他除了不犯罪以外，度的是完全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进入到福音里面去看耶稣的一生，从耶稣的生到他的死，耶稣都是一见如人，但也是圣母玛利亚十月怀胎才生下来的，他的童年青少年都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过，他涉学到圣殿去度节的时候，后来他回去了，就如同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跟他的父母回到了纳扎勒去，他的身量他的智慧在天路前跟人前不断增长，显其可爱。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曾经饿过，曾经也哭过，曾经也累过，甚至也受过苦，同时最后还死亡。所以耶稣的一生是完全一见如人。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也感觉到他需要为我们人类来承受这些的痛苦。他虽然是无罪的，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的痛苦跟死亡来救赎我们人类，替我们打开天国。所以当时在世界上他那种痛苦到好像被父所遗弃，我说好像，其实呢父不会遗弃他，因为父子圣神三位一体永远是不能够分离的。但是我接着耶稣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其实呢我想这种痛苦并不是来自好像天父遗弃了他一样，我想最大的痛苦是来自这些宗徒们。正如上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在那么多愿意跟随他人当中，他只挑选了12个人。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耶稣道理讲得好，很吸引人，耶稣有能够显奇迹，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盲风病人获得的痊愈，使人复活，穷人聆听了福音。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跟随他的人当中，一直到耶稣愿意拣选地批的宗徒，一定每一个人愿意自由的奉献跟随他。但是耶稣并没有随便的挑选，根据路加第6章，上次我们提到过，他那几天彻夜祈祷，跟天主圣父磋商，最后在芸芸的众生当中拣选了12个人。耶稣不但拣选了这12个人，同时呢耶稣他还施予教诲，他每天讲道理给他们听，谈天国，谈他的理想终极目标，同时也显得奇迹去巩固他们的信德。但是这些宗徒还让耶稣真的非常的难过。在过去相信我们也曾经提到过， 就是宗徒们他们刚开头，虽然他们在耶稣的吸引之下、号召之下，他们很迅速敏捷的毫不求代价的抛开自己的家人，跟他靠以为生的船具等等的跟随了耶稣，但是在整个的跟随的过程中，变质了，他们那个世俗之心慢慢的又复苏起来。比如有一次耶稣跟他们在途中讲话走路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听到了他们在背后呢争吵不休，等到到了家里之后，耶稣问他们说，刚才你们在途中在吵些什么？他们的回答竟是如此。他们说，我们争吵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在你的国中谁要做第一把交椅。耶稣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回答他们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知道世界上来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务，而是要去服务别人。你们当中要做领袖，做最大的应当做最小。后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你们被邀请去吃饭或者喝喜酒的时候，你们应当先坐到最末的座位，因为等到时间到要开饭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来邀请你上座，那个时候才有光彩。礼拜一去就做首席，等到时间到人家说对不起，今天你是陪客的话，那多么的丢脸。我们再想一想，耶稣临终之前，有一个叫撒罗美的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那就是雅各伯、若望这一对耶稣三个最切身弟子中的兄弟。当时撒罗美要求耶稣说，拉比老师，将来在你的国中拜托拜托，希望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这种官说的文化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耶稣你想想看，他内心一定觉得蛮难过蛮失望的，表示他们根本不了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要一个救世主，痛苦的受苦的墨西亚，上主的仆人，来完成救赎的工程。所以耶稣只能够无奈地回答他们说，他说，坐在我左边或者右边是父给谁安排就给谁安排，不是我能做的。接着耶稣也向他们挑战，但是我能喝的苦杯就是我将来承受的痛苦死亡，你们能够喝吗？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对这些宗徒也是蛮失望的。那么后来他们的表现就成如上个礼拜我们在第三句话当中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就是宗徒们虽然曾经向他许下要共生死共患难，但是到最后做鸟兽散，犹大是把耶稣出卖的。所以最后跟随到十字架底下去的，那就是他的母亲，还有那些热心的妇女，还有唯一的一个宗徒，就是若翰若望宗徒。所以我们看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他的痛苦，除了来自感觉到被天父所遗弃之外，我想最大的痛苦应当是来自这些朝夕相处特别爱护的这些人。我们在默想耶稣第四句话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自己放进去，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道理，把耶稣的话还有宗徒们的表现，把它当作是2000年前的往事的话，那已经是历史的沉寂，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读圣经听道理有好处的话，要常常把自己放进去。我们虽然并不是在2000年前在那里我们舍弃了耶稣，但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按照福音的精神耶稣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是舍弃了耶稣了。所以当我们讲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的时候， 我想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放进去。我们是否应当告诉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如果有时候因着我人性的软弱、环境的诱惑，我跌倒了，舍弃了你，请你可怜我，再把我收回来吧。在这句祷词当中，对我们还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我想有的。在我们的现社会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父母不爱我们，我们的亲戚朋友的邻人的同事的同学的，他们好像离我们远去。那么有时候我们遭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抱怨得一塌糊涂，常常讲别人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抬头看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应当能够有所警觉。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无罪的，就如同保罗中书所说，但是最后他受尽了凌辱苦难，最后他甚至于被人在羞辱而死，但是耶稣他真的没有抱怨，他就是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他默默的承受，他自己会大声的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那是因为他把他的感觉表达出来。我想其实在这句话里面也是在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罪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很多的罪人总是觉得，哎呀，我要忏悔，我是一个罪人很不容易，好像自己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罪一样的。所以有一本书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当你没有办法忏悔，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你不妨抬头看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为我们的得救他成为一个破碎的人。所以很多的人当他抬头看到被钉的耶稣基督，那时候他才了解什么叫做罪。的确的，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时候我们的罪过的结果呢，伤害还不是自己是最大的，最大的伤害是我们最亲爱也是最爱我们的人。我记得在报上曾经看过这么一段消息，话说有位先生他贪污了，当他贪污的时候钱来自非常的容易，花得也非常的舒服，但是后来有一天东窗事发，他被抓了，后来判的好几年的徒刑。就在这个时候，记者前去访问他，他说，某某先生，你今天落魄到这个地步，你有何感想呢？他讲一段真是有警示作用的话语，他说，当时我贪污花钱享受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我的罪行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恶果。他说，当我东窗事发之后，后来呢，我的弟弟他是开一个影片公司，要把所有的影片卖掉，我的父母唯一的一栋房子为了要替我赔钱，所以他们把房子卖掉，所以他自己那时候才真心的忏悔，才知道自己的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但是呢悔之已晚。从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那就是当我们的罪恶的行为，我们犯了罪之后，虽然我们必须要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是呢最糟糕的就是我们最爱的或者最爱我们的人，他们要遭受那么大的一种恶果。所以这位先生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也表达对父母对弟弟的一种悔意，一种对不起他们的这种诚意，但是呢又能够弥补多少呢？所以我们做教友的，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绝对不要犯法也不要犯罪，因为我们的罪恶的行为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坏处，最爱我们的人要受到我们的牵累，那么这种情何以堪呢？从这句话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别人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一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自我反省，是否我们的行为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果呢？那么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应当安心的忍受，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被罪人所遗弃了，但是他并没有抱怨，他只是把他内心的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向天父倾诉而已。我们普通世俗人是这样的，当人家不理我们，离我们远去，舍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但是于事无补啊。所以我们如果 有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受到侮辱，人家不理睬的时候，被冷漠的时候，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要记得在十字架上，我们把这些痛苦都献给了天主，而且我们可以向天主呼号说，像耶稣当日所做的，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就在这个时候，天主一定会及时伸出援手，也能够把我们从这些的困厄当中，被遗忘的当中，把我们解救出来，至少他会给我们圣宠，给我们神力，能够支持我们熬过这一段难堪的岁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求天主继续降福你们全家幸福圆满，再见。